俄国侵略乌克兰一周年之际，中国啊提出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十二点。此前，俄罗斯赞赏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表现出的均衡立场。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中国支持俄罗斯入侵，中国一直在为俄罗斯提供支持。中国公司已经向俄罗斯提供非致命性支持，并且可能很快会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支持。在过去的乌克兰战争一年中，北京给普京提供了哪些非致命性的支持？这些支持与北京公开宣称的对这场战争的中立立场是否冲突？如何看现在西方给北京支持俄罗斯画出的红线？那么呢，我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呢，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博士。第二位呢，是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中俄问题研究员鲁思斌先生。两位嘉宾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问鲁思斌先生啊。据你了解，在过去的一年里啊，北京给普京提供了哪些啊非致命性的支持？
这个非致命性支持主要是去符合俄罗斯他被西方目前制裁的那些品项。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你现在在俄罗斯境内，尤其在莫斯科街头等等，你随处可以看得到那个中国的汽车品牌。因为西方的像什么宾士、宝马这些品牌都已经退出俄罗斯市场，你现在在俄罗斯国内，你几乎都看得到中国汽车品牌，而且是占我记得好像是占80%以上，现在都是中国汽车品牌占俄罗斯市场。那这个只是汽车，还有其他的像什么加工制造业、轻工业等等的进出口啊、这些等等的，你就可以看到非致命性支持其实就是中国它在利用去填补俄罗斯这一块被西方拿掉的这个市场，它去填补，这个是比较大的非致命性支持。那让俄罗斯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消费能力又比较多。然后再来一点是，中国它虽然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是比如说它可以在第三国，比如说在哈萨克、在土耳其，那中国可以跟俄罗斯在那边用贸易公司进行一些交易。比如说一些不方便提供的一些这种它可能是民用的一些航空的里面的一些芯片啊，或者是外壳零件啊等等电子零组件，把它包装成像五金行那样子的一个材料包，你在土耳其让俄罗斯透过也是第三个公司去跟你买进，然后你再走灰色通关路线可能放进去俄罗斯等等的，这等等各种支持。但对俄罗斯来讲，中国提供最重要的支持还是那个中国企业的投资了，就是投资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的这个远东开发上面，这是还有这个能源协议上面，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这个天然气跟原油的订单。虽然说它这个中国借此这个机会跟俄罗斯砍了非常多的价格，就是用很低的价钱跟俄罗斯买进石油等等，所以这个非致命性支持主要在经贸上面这个支持，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像我刚刚讲，中国汽车品牌在俄罗斯境内已经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前所未见。
那么这个鲁先生呢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那么我想听听叶教授你所了解的中国对俄罗斯的非致命性的支持包括哪些东西。
我觉得刚刚那个鲁先生他其实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摘要。那我觉得主要就是分在两个区块上面，第一个区块当然就是经济上面的一个合作。那这其实不是单向性的，我觉得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乌克兰不是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在战时之间的关系，我们想象到的都是可能俄罗斯会把这个天然气啊或者是农业产品啊，因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制裁，所以导致他们有一个市场可以卖，那中国变成他唯一的市场，所以中国某种程度当然也透过购买这样的一个天然气跟农产品，为了为俄罗斯得到一个解套。可是 反过来说，其实中国也透过这个战争的一个机会，透过这个西方国家制裁的一个机会，让中国跟俄罗斯在产业上面有更多的一个结合，甚至是透过中国的企业或中国的产能去补足俄罗斯的一个消费力。那还当然还有其他各种的这个不同的一个贸易路线出现的。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个所谓的非致命性的支持，因为西方国家在提出这个经济制裁政策的时候，它的核心概念非常简单，就是它要用经济制裁的方式把俄罗斯的经济拖垮。当俄罗斯的经济拖垮之后，这个战争本来就没有办法继续持续下去了。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样的一个非致命性的一个资助，某种程度就是让这场战争可以越打越久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这是我看到第一个所谓的非致命性的一个支持。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外交上面，中国一直不愿意讲清楚说，就他虽然提倡和平，不至少我们在这个十二点的立场里面又听到他重申这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和平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取得的？然后同时之间，他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于俄罗斯进行任何的一个谴责的一个过程。目前来说了，就是你没有去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就一定程度的已经是一种表态的一个行为了。那他这样的一个表态行为也会造成一些模仿效应，尤其是跟中国相对来说比较亲近的一个国家，他可能今天在这个乌俄战争上面，他就也不大愿意去表态，不大愿意去跟俄罗斯站在比较靠近的一个立场。那这其实对于整个世界舆论上面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分歧。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做法，某种程度也是好像就去反过来去证成的，这场战争可能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坏，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糟糕，那反而帮俄罗斯又做一个又做一个粉饰的一个工作。
这个西方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为了让这个经济这个无力去支撑这场战争，但是这个中国对俄罗斯的经济上的帮助呢，让俄罗斯经济上有能力去开动这个战场的机器那么外交的这个支持呢，我们可以看见，也是这个美国的国务卿美国的国务院昨天有一个例会，就讲中国对俄罗斯提供外交的支持。那么我看到 BBC 呢有一篇文章就讲这个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究竟在哪些方面支持这个俄罗斯他列的比较具体最关心的是军事所以我想请问这两位我们的鲁先生他说很可能正秘密向俄罗斯出售可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科技产品，有证据表明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半导体出口国，通常是通过香港和阿联酋的空壳公司出口，一些中国公司也在提供民用无人机，利用军事和民用目的之间的灰色地带中国公司可能会向俄罗斯提供用于防空导弹雷达的电子零件。美国还对一家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华盛顿指控该公司提供卫星图像支持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雇佣军那么这个军事的这个方面的帮助呢，是美国特别忌讳的。所以我想听听鲁先生，你对这方面的这些支持你怎么看呢？
就像我前面讲的，现在俄乌战，我们首先要知道一点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目前最现代化的作战，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武器不管是无人机还是什么弹药等等，你都是要非常严格的这个高科技标准。那透过刚刚 BBC 看到那个清单，其实中国对俄罗斯的帮助都比较小了，因为比如说像那个半导体这件事情，中国的半导体它的这个本身的实力离台湾或离这个韩国还是有蛮大一段差距。那之前俄罗斯它常年引进的这个半导体其实都是跟西方跟台湾尤其是台积电进的，那这个其实才是俄罗斯最大的痛处了。那中国提供的半导体其实它那个技术门槛比较没有那么高，这个相对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俄罗斯它这个军工复合体持续了一年以后，比如说本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缺乏无人机，它缺很多很多东西，那现在俄罗斯不缺无人机了，我们可以看俄罗斯现在在前线在 那个顿巴斯战场巴赫姆特双方这个华格纳他用的这个无人机系统是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缺乏的现象，就是有在补足了。那这个很大的一个程度就是它这个技术门槛相对低，俄罗斯自己国内的生产可以提高上来。那中国它这个提供的这个刚看这个清单比较是没有太大的军事意义，对俄罗斯来讲帮助其实没有到那么大，它比较像是一个，就是中国想尽办法想赚个外汇，就是赚外贸，做经贸，想要赚俄罗斯一笔生意，做一笔订单这样，但那个订单其实没有到那么多了，因为这个其实这些所有东西你到最后还是要符合俄罗斯的俄规的这个装备里面，才可以投入到顿巴斯战场去做投入使用，它才这个武器才能发挥效果。啊，因为还有里面还有一些部分是良率啊等等这个问题，但中国制造的这种科技的半导体，不是只有俄乌战争这几年，而是常年以来它这个良率本来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其实对俄罗斯来讲帮助倒是没有到那么大。
好，这个我们注意到，就是说现在美国的官方呢，在这个中国援助这个俄罗斯的目的上呢，用了这个叫"非致命性支持"的这个词儿啊。那么我想请问叶教授，就是说为什么北京啊对俄罗斯的支持一直局限在非致命性支持这个范畴？那么是什么一种力量制约着北京往前走一步呢？
严格来说，这个最大的力量就是假设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结果。那其实就有点像是当初冷战爆发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拉拢自己的盟友，不管是美国这边或者是这个苏俄这边的阵营。如果今天中国在这件事上面跨出了这个不可以走的这一步，那一定程度就表示，今天俄罗斯它直接会威胁到的这些北约组织国家，这些国家的立场就很不大，很难有机会可以跟中国在未来的时间上面站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因素，也是为什么说中国对于俄罗斯的一个资助一直都在所谓的非致命性的一个资助这样的一个范畴之下。那只能说在未来这件时间里面，这件事情会被改变。美国一直，其实不只是美国，美国跟西欧国家都一直在警告中国不要跨出那一步，因为当你跨出那一步的时候，当然中俄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为强烈、更为的连结，但是某种程度你等于去失去了这些西欧国家的一个信任。我觉得到那一个地步，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不管是中国的外交，还有这个所谓的世界霸权的一个争夺赛上面的一个结局的一个环节，都会对中国相对来说比较不利。这也大概是为什么习近平到现在，或者是习近平甚至是在于对访问这个俄罗斯、访问普京的行程都不是这么的上心，因为去做了这件事情，可能一定程度也会容易激怒一些西方国家，容易去让这个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越走越差。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讲，这个是一个核心的因素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考量，是不是习近平一定会把它放在心里面？这个就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的。因为目前来看呢，就是中国在，就不管是中国外交部或者是习近平本身，他这个团队，他今天在估设这个外交关系要如何去推进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方式跟我们想象的都不大一样。那当然，他如果最后还是选择要跨出那一步的话，那某种程度就表示说，其实从中国的评价里面，他是直接要跟这些西方各国产生一个断裂了。
所以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在这讨论非致命性支持的时候呢，那已经是过去时了因为美国在最近不断的发出信号那么美国的白宫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财政部一直在说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致命性支持的问题。那么我想请问鲁先生呢，为什么美国北约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要提出北京如果提供致命性支持的话呢，会面临什么后果的问题？所以这个警告它的来源的背景，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基本上，他这个美方的这个警告，他就是一个吓阻就是吓阻说你，因为美方他可以预见一点是，中方一定会利用弱化的俄罗斯，就是现在比较 虚弱、需要求助的俄罗斯，来去跟俄罗斯达到某些更多的，就是有点像吃俄罗斯豆腐了，就是在军事技术上面拿到俄罗斯更多的一些东西，来可能去跟俄罗斯讨价还价，换到一些东西。那美方就给中国划定了一个红线，反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不可以跟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上面、军事上面有任何的合作，绝对不行啊！这是给中方提出的一个红线，另外也是跟中方开了个口了，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因为现在中国看到他的样子是想要跟美国、跟西方和缓那个关系，所以美方就跟中方讲说，你只要在这个问题上面，也就是军事的合作上，不要再跟俄罗斯，就是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跟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军事上面有太多的走近的话。你暂且还算是一个中立的角色，就是对中国现在他就是希望达到这样的目标啊，就是一个吓阻的效应，所以这个会促使就是中国他会跟习近平会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的保持一个距离的啊，因为美方这个警告其实有个非常大的效果，就是习近平他对普京的这个亲近度跟这个主动度，其实我们现在看的就已经下降，因为往常中俄之间的这个元首互访是一年一次，就是说每一年普京一定要访问中国一次，每一年习近平一定要访问俄罗斯一次，但是现在没有了。那当然中方是说啊，因为那个新冠肺炎 COVID-19 的问题，但其实你现在 COVID-19 已经结束了，习近平还是不太想访问这个俄罗斯，而且第一次见面是选在乌兹别克，就是比较间接的了。所以就是现在看到中方就是他很害怕这个美方的这个吓阻真的会烧到自己身上来，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方还是故意的保持一个模糊的地带，跟俄罗斯还是尽量的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还是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跟你拉近一些关系，一个尴尬矛盾的状态对中国来讲。
好，现在我们看看我们观众啊有什么提问或者什么点评啊？这个油管呢，有一位向心有声的这个网友呢，他说：“美国北约国家支持乌克兰，会不会拖垮美国欧洲经济？”那么叶先生，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拖垮应该是过去的一个预估了。其实，尤其是在欧洲国家要跟俄罗斯切断他们的一个天然气的依赖性的时候，很多人都预测说，这可能会对这些欧洲国家在冬天的时候造成了毁灭性的一个影响。那当然影响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今天是谈到德国啊、法国啊、英国啊，他们现在在去年这个冬天的时候，它的能源产品的价格的确是涨得非常的高，但是就其结果来说，这些国家事实上都撑过来了，那也找到了，不管是从挪威或者是从中东来的这些替代用的这些天然气跟石油，所以就结果来说，他们其实是撑过去的。那当然，撑得越久可能会伤得越重，可是，我觉得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你还是可以看到说，这个欧洲自由经济市场跟美国一样，他们的底气其实是蛮足的，也就是你要短时间内把整个国家给拖垮，其实可能性不太高。而且目前来说，虽然民众对于这个物价通膨啊，或者是对于这个能源产品价格上涨的这些事情，这多有抱怨，可是这些抱怨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转移到说我们不应该继续去支持乌克兰，所以我觉得，除非今天我们碰到一个状况，是因为这个通膨已经造成一个阶段，是人民都不愿意再去插手乌克兰这个战争，或再去支持乌克兰，否则目前来说，我觉得我们就是西方各国的底气还是在的。
好，下个问题呢，我给这个鲁先生啊，你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这位叫罗藏的这个油管网友说啊，他说俄乌战争时期呢，中国对俄的腹地以及中亚地区提供了稳定的局面，解除了俄罗斯的后顾之忧，这算是对俄罗斯的支持吗？
这不算是支持，因为基本上从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其实一直都在关注这个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就是中亚地区里面的这个政治情况，尤其是像哈萨克、乌兹别克。那我们知道，这些中亚国家最近这几年其实跟俄罗斯关系处得并不是很好， 然后再来就是最近因为阿富汗的问题、塔利班的问题，这个中亚的这个安全局势又更加不稳定。那现在俄罗斯它又爆发了这个俄乌战争，其实对中国来讲，因为这个中亚对俄罗斯对中国来讲就是关乎到新疆问题，所以中国它是否会利用这个局势去增加它在中亚的存在，已经是这都不用讨论了。因为习近平第一次跟普京近期的会面，就是选择在乌兹别克那个萨马尔罕的峰会。那这个是很明显，习近平亲自出访了，首先去哈萨克，再去乌兹别克，这就是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还有一点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它是必须经过中亚，所以中亚对中国来讲是至关重要，它也一直都很希望能在中亚取代俄罗斯的位置，因为基本上过去以来，虽然说它的一带一路是经过中亚的，但是在中亚的军事安全存在一直都是俄罗斯，所以其实习近平跟普京在中亚这块局势上面，中国的角色加深，可能在经贸上面对俄罗斯来讲是不会那么烦，但是长期来看还是会引起一个竞争的，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其实最敏感的区域就在中亚这一块，也是中俄同盟最大的障碍，还是这块区域，所以其实这不是帮俄罗斯解决后顾之忧，这反而是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将来中国跟俄罗斯在这一块地区还是会持续的竞争下去。
好，非常有趣的回答啊！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对我们的油管网友提出了两个问题的回答。那么呢，还有一些油管网友的点评，我也啊，在结束以前，节目以前呢，我念一下啊。这个涅槃重生啊，他说希望中国谴责俄罗斯是很幼稚的想法，在习近平的逻辑里啊，普京有事就是习近平有事，所以习近平会明里暗里帮助俄罗斯啊。正好这个推特的网友的一颗小仙桃啊，他说啊，这个患难见真情啊，国家之间也一样啊，有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相由心生呢，他说啊，相形有声说，他中国主张和平啊，俄乌战争对中国有什么好处？两国没打仗的时候，生意经贸还不是照样做吗？啊，还有一位叫工作人员的油管网友说，他说以后不要叫俄罗斯为战斗民族了。这些俄罗斯大兵比解放军还傻哈，至少解放军拿样棒打架的样子，比俄罗斯大兵还像个样子。鱼次郎啊，这个他说弹尽粮绝的俄罗斯呢，自保都有问题，除了瓦解成许多弱小国家各自保命，没有别的路了，啊。那么有一位网友呢，就 Catherine，他是批评美国，看着啊，美国也念一下啊。美国还是挑动阵容对立对抗的最大源头。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对于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发动的战争，导致超过90万人死亡，3700万人沦为难民，严重冲击欧亚大陆稳定。美国主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对亚太安全稳定冲击令人警惕。美国的霸权政策和好战倾向延续一天，世界将一天不得安宁啊！那么，这是我们油管网友啊对这个我们第二个话题的点评和问题。我要感谢啊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两位嘉宾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院讲座教授叶耀元和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员鲁斯宾先生啊参加我们的十三个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